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在美中元首视频会晤一日之后，两国星期二宣布就记者签证问题达成一些共识。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说，中方承诺给予根据法律有资格申请签证的一批美国记者发放签证，美方亦将会继续给有资格申请签证的中国记者发放签证。中方承诺会将美国记者签证有效期延长至一年，美方亦将会根据对等原则给予中国记者同等的待遇。中方仲承诺允许人已经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自由离开和返回中国，这些记者之前一直没有这种自由。美方计划为中国记者获得类似待遇提供便利。去年随着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都蔓延至媒体的领域。美国去年三月宣布将中国主要官媒在美国办事处工作的记者人数从160人减少至100人，将中国记者的工作签证有效期缩短至90日，并且将10多家在美国运作的中国媒体机构列为外国使团。中国就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大约12名驻华记者，并且暂停了在中国的美国媒体的外国记者的签证发放。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说，他们与受影响的媒体机构以及其他因为中国政策而面临人手短缺问题的媒体保持密切的磋商。他说，他们很高兴他们的记者将能够是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他们的重要工作，但他说这个只是初步的步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环境近几年显著恶化。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力图为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拓展媒体准入和改善条件，他们还将会继续支持反映他们价值观的媒体自由。在国会山议员重新开始努力争取推动通过法案，以加强美国与中国竞争的能力。目前外界越来越关注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二说，长时间未见进展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将会被纳入国防授权法之中，这项庞大的年度国防开支授权法案在年底之前必须得到通过。舒默星期二在参议院院会发言的时候说，在上一代世界芯片供应的大约三分之一是由美国生产，而现在只有不到12%是美国制造，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超过了美国，这个伤害了美国工人、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国家安全。国会应当在今年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个是一部两党的议案，这样美国是可以加强国内的芯片的生产。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今年六月在参议院以68票对32票获得通过，但是在众议院仍然未获得表决。如果通过这项法案，将会提供19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与中国竞争的领域，包括半导体生产、技术安全和美国劳动力培训。法案还将对在美国从事盗窃知识产权或者网络袭击活动的中国公司自动实施制裁。本星期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国正在大力游说以阻止法案通过。中国写信给美国商界高管，敦促他们游说国会修改或者撤销这类的法案。拜登行政当局已经对这些措施表示了支持，不过参议院通过的任何国防授权法版本仍然需要与众议院行协调，在两院通过相同版本之后才能够是递交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成法。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是国会山少有的获得两党普遍支持的议题之一，不过议员在怎样竞争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商务部星期二报告说，美国零售额10月份激增，这个显示至少在一年一度的购物季节开始之际，消费者并没有被物价上涨所吓到。上个月的零售额增加了 1.7%， 是9月份 0.8% 的增长率的两倍以上，销售额现在已经是连续三个月增长。白宫国际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称赞了这份利好的报告，他说，简而言之，家庭看到了实际可支持收入的增长，商店和餐厅有物资供应，驱动了这个复苏。美国消费者物价是目前处在30年来的新高，在直到2021年年底结束的购物季节期间，消费者支出能否一直持续下去，目前还是一个问题。辉瑞与联合国支持的一个全球卫生组织签署协议，批准仿制药制造商生产为95个国家制造辉瑞实验性的新冠口服药。 一家美国制药公司星期二话，该公司与总部在日内瓦的药品专利池是签署了为中低收入国家制造该药的协议，这些国家涵盖世界人口的大约 53%。 辉瑞已经表示，在患有新冠病毒轻度或者中度症状的人当中，这种口服药将住院和死亡风险减少了将近九成。由于初步结果令人鼓舞，独立专家建议辉瑞终止试验。这项协议是在该项药物得到使用批准之前达成，这个增加了更快结束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希望。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于美东时间星期三稍后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在社交媒体上是发布一段动画视频，视频是描绘了他用剑袭击另外一名的众议员，并且攻击拜登总统。除了谴责之外，该决议还要求将国会众议员保罗·戈萨尔从众议院监督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当中撤职。戈萨尔在本月较早时候分享了这段的视频，这是一段经过修改的带有日本动画风格的视频的剪辑，其中还包括在美墨边境的边境巡逻人员和移民的视频。在回应这个贴文的批评的时候，戈萨尔众议员发表声明说，他不是要描绘暴力，而是对移民政策斗争的象征性的描绘。部分共和党人批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推动对戈萨尔进行纪律处分，他们有暗示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当中重新获得众议院多数议席的话，民主党可能面临的后果。众议院今年较早时候批准了一项措施，剥夺共和党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因为传播仇恨和暴力阴谋论而担任的委员会职务。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的坎布雷别哈火山首次喷发近两个月之后，熔岩在星期三仍然是向下流动。据科学家说，这次从9月19日开始的喷发可能会持续三个月。在星期六，一名72岁的男子在隔离区的家中死亡，成为与火山喷发有关的首宗的死亡案例。由于熔岩的威胁，超过7000人从他们的家中撤离，但是岛上大部分地区并未受到火山喷发的影响。拉帕尔马是非洲西北海岸附近的加拿利群岛之一，人口大约有85000人。火山熔岩已经焚毁或者损坏了2200多栋的建筑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立法会选举的非建制派倾巢而出，有学者认为两面不是人，他们的选情难以乐观。我们亦会报道有关拜登同习近平的视讯峰会落幕，咁观察人士认为佢哋只系各说各话，基本矛盾同僵局冇办法解决。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嘅民意调查指80%嘅市民希望放宽限聚令，民主党就批评防疫不科学，有可能影响到国际投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欧洲商会和美国商会等国际组织较早前建议香港当局接纳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的政策，订立清晰的放宽入境检疫措施，以免影响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地位。不过香港政府并没有接纳有关建议，仍然是跟随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并且强调防疫措施的首要目标是同中国大陆通关，最近更加收紧入境免隔离的措施。香港民主党在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受访市民认为港府应该要放宽防疫限聚令，而市民对同病毒共存的策略就意见分歧。 民主党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是有政治考虑，欠缺科学理据，执行上亦不一致，可能会影响到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有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超过一年半，欧洲多个国家和美国等等，在疫苗接种率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陆续实施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的政策，放宽公众场所和旅游出入境检疫、隔离等防疫限制措施，减少防疫政策对民众生活、经济以至旅游等的限制。不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針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續實施一些可以說是全球最嚴格的隔離檢疫規定。如果從高風險國家抵達香港，必須先在防疫酒店隔離檢疫21日；如果由中風險國家抵達香港，即使已經接種疫苗，而且抗體檢測是陽性，亦都要接受14日的隔離檢疫，才可以離開檢疫酒店。據法新社今年8月底報導，港府的嚴厲防疫措施雖然令到香港的確診病例數目維持在極低的宗數，但是造成大多數香港居民過去18個月幾乎同全球其他地方斷絕往來。香港歐洲商務協會主席高飛8月底罕有向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表公開信，表示港府對入境旅客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措施，不單止不符合比例，而且是重大的退步，造成香港市民以至國際投資者無限期受困境內，可能威脅到香港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高飛10月初接受外國傳媒訪問表示，香港政府實施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幾乎所有地方都已經放棄。這些嚴格的檢疫措施導致許多在香港的歐洲企業考慮將至少部分業務重組，並且將員工遷移到新加坡等實施與病毒共存的國家或者地區。香港美國商會早前亦都公布一項調查，顯示超過40%的會員公司表示，他們可能因為嚴格的防疫隔離措施考慮離開香港。目前身在美國的香港美國商會會長祖泰拿日前接受路透社訪問表示，將會辭職，因為他已經無法只在自己必須接受隔離的同時，呼籲香港政府放寬防疫限制。祖泰拿代表美國商會不斷呼籲港府放寬防疫隔離規定，如果他回來香港，將要接受21日的酒店隔離檢疫。祖泰拿表示，他將會繼續出任會長，直至到美國商會物色到繼任人選。不過港府並沒有接納香港歐洲商會和美國商會的建議，仍然跟隨中國的清零政策，並且強調防疫措施首要的目標是與中國大陸通關，最近更加收緊入境免隔離的措施。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表示，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比香港的國際業務和全球旅遊連結更加重要。她呼籲市民為了和中國大陸通關，接受限制個人自由的防疫措施。針對港府的防疫政策，香港民主黨11月4日至13日以電話隨機抽樣方式語音調查訪問了673名香港市民，星期三即是11月17日舉行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被問到按照現時疫情，你認為公眾地方不多於4人聚集的限聚令應該收緊或者放寬的時候，有高達82%的受訪市民表示應該放寬，只有17%的市民應該維持不變，而認為應該收緊的市民就幾乎是沒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表示，調查結果反映絕大部分市民認為4人限聚令是沒有用和多餘，亦都同而家香港的疫情脫節。他批評港府的防疫措施有政治考量，欠缺科學理據，即限制市民的遊行集會自由。
喺市民心裏邊，我諗都十分之清楚，就係覺得呢個限聚令咧，第一佢係冇用嘅，多餘嘅，因為其實你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活動係不停喺度舉行啦，馬拉松冇口罩可以跑啦，一啲美食嘉年華又繼續搞啦，然之後其實亦都你見到咧呢一個限聚令更加重要，好似係用嚟制止人去集會、制止人去遊行示威。咁我諗呢一種咁樣嘅情況咧，市民看在心裏邊咧都係非常之清晰，而亦都好明顯地咧，其實喺好多唔同嘅研究裏邊都已經話到俾大家知道咧，室外嘅互相感染嘅風險咧係遠遠比室內低嘅，即係話你喺外邊一個公開嘅地方，你係受到感染嘅機會咧係遠遠比你圍埋一個酒會去受到感染嘅機會咧係低嘅。咁所以呢個嘅四人限聚令咧喺科學上咧其實根本係站不住腳。
至於香港應唔應該實施與病毒共存嘅政策，調查向受訪者提出部分國家採取與病毒共存策略以求恢復社會正常運作，你認為香港是不是應該就有關策略作出研究或者準備？結果有 42% 的受訪者認為十分應該或者應該，稍多於 35% 受訪者認為十分不應該或者不應該，兩者都不過半。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表示，已經有清楚的臨床數據和學術研究明確顯示，戶外傳染的數字遠比室內低。香港和中國的學者分析，中港澳台超過7000宗確診個案，只有2宗確診個案是在戶外因為交談傳染。他質疑港府的防疫措施是政治凌駕科學。袁海文又表示，港府在追逐病毒清零的政策的時候，當中亦都可能存在漏洞，例如中國大陸的來港易並沒有要求入境者必須注射疫苗，仍然可以入境香港免檢疫。他批評港府的防疫政策不一致。
追逐清零呢個政策，但會唔會背後反而係有一啲潛在嘅漏洞呢？我舉個例，來港易從大陸嚟翻香港嘅非香港居民，佢係唔需要接受任何嘅疫苗，就已經可以過嚟嘅。咁呢個唔係更加大嘅漏洞咧？我覺得可能反而係即係嗰個病毒可能係會有一啲即係走漏嘅個案會有呢個來港易出嚟。咁但我哋見到即係政府係好貫徹個處理，但你見到海外無論喺邊度嚟香港，都有啲疫苗氣泡嘅政策，要一個好長嘅隔離，都係要打疫苗先係可以可能縮短少少。但係竟然來港易係完全冇，咁所以你見到成個即係執行上嗰個一致性冇嘅，即係難道非香港居民嚟到香港突然間佢哋會特別有個機制係會自動殺曬佢哋啲病毒嘅咩？唔會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所有嘢我諗係科學啦、尊重權利啦，同埋嗰個一致性係好緊要咯。
袁海文強調，防疫政策必須要市民同心抗疫，如果港府的政策不合理、欠缺科學理據，相信市民不會信服。記者問及香港歐洲商會和美國商會早前建議港府接納與新冠肺炎疫情病毒共存的政策，定立清晰的放寬入境檢疫措施，但是港府並沒有回應，對香港的經濟會造成什麼影響。袁海文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香港有不少的就業是靠海外投資，他憂慮港府過分嚴苛的防疫政策可能影響國際投資者信心。罗建熙回应表示，香港目前的防疫政策可以说是全球最严苛，他认为对香港过去自由开放的国际形象造成很大的打击。他又认为如果这些防疫措施持续，会令国际社会失去信心。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三报道表示，因为港府的防疫措施至今依然未有恢复正常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时间表，美国物流公司联邦快递计划关闭香港机师基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时间的星期二上午8:46展开视讯高峰会议，这个是两国元首继今年2月和9月两次电话热线之后的第三次对话。 在近四个钟头的会谈当中，中国方面说双方就美中两大强权未来的竞争合作关系的双方关注的敏感议题进行了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交流。但是美国方面就认为今次的会谈毫无突破。对此观察人士就说，美中两国领袖都展现了合作的主观意愿，但是在客观的情势上双方都是各说各话。这个代表着两国因为基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矛盾和僵局恐怕没办法解开，未来的经贸竞争和军事压力将会不断升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和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有一句俗话表示第三次好运到，中国亦都有一句俗话话见面三分情，但是相较于前两次的电话热线，观察人士说这次拜登和习近平透过视讯峰会的第三次对话，习近平一开场就称拜登是老朋友来到套交情，虽然比较亲切直观，但双方在会中各说各话，只是再次凸显美中僵局的难以缓解。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学者赵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美两国目前面临的基本矛盾在于中国所要维护的基本国家利益和政权的稳定，和美国所要坚持的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存在住根本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所导致的美中僵局在可见的未来根本并没有解放。而且就两国元首在视讯峰会上面的表述研判，双方都不愿意，亦都不觉得有可能要触及这些根本的矛盾。赵通说双方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重复各自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美国只要想坚持人权、普世的民主等等，他就必然在事实层面会挑战到中国，认为他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政权稳定、包括国内的稳定、包括他要维护领土主权、要实现和台湾的统一，对这个根本的矛盾目前看来并没有任何能够获得根本性解决的希望。赵通说中美两国领导人仍然互相指责对方挑衅，亦都各自认为两国好转的基础是在于对方的片面政策要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可期。他认为很难从双方各自发布的会后书面声明来到比较拜登和习近平之间边个比较强势，边个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风范，但是两个人在峰会上面的表述都明显地展现出要长期竞争的决心。赵通认为美国已经决定要同中国打一个长期战略竞争的消耗战，所以拜登看来会先处理好美国的内政，确保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科技的持续，以在综合国力上面持续超越中国。至于中国的诉求很简单，就是美国不要干涉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自认为不会输出革命、输出意识形态，只要美国政策干涉的野心，两国就能够共同繁荣互相尊重。赵通说这些亦都就是为什么中国境内有部分人士乐观分析中美关系会低开高走，因为未来双方认知到边个亦都改变不到边个之后，就会开始学着和平相处，有利于双方和区域各国的利益。不过赵通看法比较悲观，他说基于两国深层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未来双方要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的关系都会很困难，更加不要说要时时保持合作。他又说这次拜习视讯峰会唯一的正面信号就是两国领导人在主观上面都有管控竞争、避免公开冲突的意愿，而且亦都在气候变迁和防疫上面等的议题上面展开了高度合作的空间。换言之，美国定义的美中三合一关系当中，两国合作是有空间，但是在竞争和对抗上面就仍然有加剧的风险。赵通认为这些可能亦都是习近平在会中以两国关系走在十字路口上面来到形容，因为仍然有严重的风险中美会陷入新的冷战，会重蹈美苏之间的对峙。在台海议题上面，赵通说习近平亦都释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缓和局势的信号，那个就是中国会有耐心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这些可能代表中国近期并没有攻台的打算。这些有别于国际社会近期频频示警解放军对台蠢蠢欲动的揣测。虽然是这样，赵通说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已经贯彻到国家社会和一般民众， 因此未来解放军对台肯定仲系会有实际操演嘅准备，亦都就系话军机绕台等对台嘅军事行动恐怕仲会持续落去，相对咁样亦都会引发美台等联盟嘅备战升级。赵通表示喺呢种情况之下，美国台湾可能就觉得时间唔喺佢哋嗰一方，所以佢哋亦都要加强自己嘅军备发展嘅合作，包括最近嘅 AUKUS 就系澳英美联盟嘅核潜艇联盟。呢啲都係為咗避免中國喺常規軍力嘅層面喺第一島鏈附近實現不可戰勝嘅優勢，所以呢一個佢覺得就意味住未來嘅軍事層面嘅壓力仲係會不斷升級，咁樣應對呢種嘅壓力，中方嘅軍事行動恐怕仲會持續落去。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胡日山亦都對拜習視訊峰會嘅成效評價不高，他認為呢啲只是中美兩國之間建立元首級的溝通的管道，但是溝而不通，兩國間的對立不易逆轉。胡日山對美國之音話：中美之間的對立睇起嚟要在短期之內有所逆轉，應該亦都係唔容易嘅。咁樣雙方的高層領袖睇起嚟係嘗試建立某一種程度上面的工作關係，至少有某種程度上面的一個首腦對首腦的溝通的管道。不過爬梳兩國的會議文稿，胡日山認為兩國元首都不示弱，但是中國似乎展現了比較強的底氣，因為習近平竟然在會談之中指導起拜登，要他處理好內政。胡日山說中方認為拜登有意修好，但是美國國會的鷹派立場比較強硬，所以習近平似乎暗示拜登要回去辦好內政並且處理好這些矛盾。此外，胡日山又說習近平部分遣詞用字之中亦都釋出了他會繼續連任領導中國，完全沒有要即將卸任的弦外之音。因此在權力結構上面，習近平在中國有定於一尊長期執政的核心權力，和拜登等美國領導人只有4-8年任期的過客的權力，就政策的長期延續性來說，亦都給了習近平較多的底氣可以和美國較量。不過亦都有兩岸學者對於這場峰會持較樂觀的看法，位於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黃恢博認為，在拜習會之前的高層官員磋商過程之中，兩國氣氛應該是不錯的，所以習近平才會一開場就稱拜登是老朋友。雖然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在會前才告訴記者知拜登未將習近平視為老朋友，但是黃恢博說如果會前協商不順利的話，中共官員怎樣可能還敢冒著主帥丟臉的大忌被習近平在開場就稱老朋友呢？習近平這樣稱呼拜登其實帶有吃他豆腐的意味，亦都被自己在會談之中有了好的開始。黃恢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但是中共口中的老朋友並不見得是指真正的朋友，基本上這些是帶有政治意涵的詞彙，又或者能夠解讀為對拜登有所期望。在中方的心裏面，不夠格的人就是沒辦法被冠上老朋友的稱呼，好像上一個被習近平稱為老朋友的就是德國前總理默克爾。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包成柯就認為，這場元首峰會一如大家所預期，中美兩國關係在大方向上面展現合作的姿態，譬如在氣候變遷和對抗新冠疫情等的方面。至於針對美國過去在對華政策上面的明顯誤判和誤解，先前中美官員在溝通之中亦都獲得了相當充分的理解，因此包成柯說中美關係已經走過最差的低谷。包成柯對美國之音說，特朗普政府開始對中國採取極端打壓的政策，導致中美關係跌入低谷，接著拜登上台的初期亦都對中國的崛起有錯誤的認知，因此更多時候亦都是擺出競爭對抗的姿態。但是部分學者說，這些緊張態勢將會隨著兩國元首建立溝通管道而不再那麼劍拔弩張。黃恢博亦都持相同的看法，他說因為你從楊潔篪和蘇利文的講話，然後王毅和布林肯在羅馬講話等等，他們各自都見過面，其實大概各自的底線想法從阿拉斯加會議一路走過來大概都是很清楚了，基本上當然是有同有異，但是你會發現氣氛已經不一樣了，不像過去那麼劍拔弩張。根據白宮新聞稿，拜登向習近平關切新疆、西藏、香港情勢，以便更廣泛的人權議題。不過中國官媒新華社的報導 只是提新疆、西藏、香港等的议题。在台湾议题上面，拜登强调美国仍然秉持长久以来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及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坚决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两岸现状或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但是据新华社的报道，拜登仲向习近平表示不支持台独，这些是白宫新闻稿并未出现的字句，亦都是双方表述不一之处，恐怕未来有待美方进一步的解释。王辉博直言，目前美中之间最尖锐、最没有交集的就是台湾的议题。双方虽然在会后的新闻稿都用了一定篇幅展述各自对台湾议题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拜登和习近平会不会当面讲得如此直白亦都很难讲。他说双方有一些强硬的话透露过新闻稿呈现，向各自的民众交代就够了。毕竟这次会面的重要成果又是营造出美中愿意对话合作的氛围。包成柯又说习主席这次的讲话多数强调合作和平，通篇最严厉的词汇就是出现在台湾问题上面。他说当下的中美关系出问题在于比四十多年前中美建交的时候，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立场上面出现明显的倒退。当初中美建交的三个基础条件就是撤军、废约、就是共同防御条约、断交。然而最近台湾方面接连放话美军在台湾的存在，这些已经违背了中美建交的基础条件。中美关系要再向上提升，在台湾议题上面至少要返回到四十多年前中美建交之时的基本状态。包成柯又说台湾方面以美谋独，那个美国是以台制华，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美国首要要在台湾问题上面有所节制，这些是中国政府不会接受的政策方向，这就需要美国的调整。不过针对习近平对台湾议题的表态，位于台北的陆委会透过声明反驳，陆委会重申就是中共藉由和国际互动饰演他破坏台海现状、制造区域不安的专制霸权和对台胁迫的行径，企图一再混淆国际视听，归责台湾。国际社会早已经强烈质疑和反对，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的事实，才是当前的台海现状。台湾2300万人民坚定捍卫主权、尊严和民主生活方式，绝对不受北京威胁和挑衅。陆委会指出，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政军施压恫吓，又企图操作统战分化等恶劣和不友善的作为，胁迫台湾接受他的错误的政治主张，才是制造台海紧张对立的根源。这些已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中共一再误判情势，错用不良手段处理两岸的关系，只会加深两岸隔阂和距离，所以一厢情愿设定的强迫式的中局，台湾不会接受，亦都绝不可能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杨安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有关香港的政治情况。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在11月12日结束，在北京所谓的完善选举制度之下，新一届的立法会直选的议席数目锐减，提名的门槛就大幅提高。虽然是这样，仍然有最少10名自称是非建制派或者自称是民主派的人士初步过关，而且每一个选区都有最少一名所谓的非建制派的人士去角逐议席。经历过港版国安法之下的香港，传统民主派在政坛几乎销声匿迹，这些打着非建制派旗号参选的人士为什么能够顺利过关呢？他们又能否真正可以打破亲北京阵营垄断议会的局面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共有154人参选，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至90席，但是地区直选议席大幅减少。2016年上届选举5个选区合共35名议员以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本届选举选区由5个变成10个，以双议席单票制选出20个议席，每个选区只有最高得票的2名候选人才能够当选，而 而不是好像以往得票比例较少的候选人亦都有机会晋身议会。传统民主党派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和民协缺席选举，除了九龙东选区有五个人报名之外，余下九区都是三到四人参选。34名参选人当中，传统建制政党占了16人，而自称非建制派人士合共有11人。10个选区都至少有一个自称非建制派人士加入竞选行列。前立法会议员黄成志参选备受注目。2015年，他因为多次公开呼吁民主党有条件支持政改方案，遭民主党开除党籍。近10年来，他参加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亦都连续败选。这一位选举老将报名参选新界东北选区，政纲包括特赦因为反修例和国安法入狱的人士。他在提名期结束前夕向媒体承认，中联办过去大半年两度接触他，了解他的参选意向。
包括民主党、民协或者其他一啲即系已经解散咗嘅一啲嘅民主派嘅组织咧，都已经冇人参选，所以我就有个决心，想能够可以参与今次嘅立法会。
黄成志话：由于唔少民主派人士已经被捕同埋入狱，今次参选会将自己定义为民主派，希望议会继续有多元声音。据了解，多次喺报纸撰文谈论民主派参选嘅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不单止提名了黄成志，还为他串针引线，寻找其他界别的提名。而在香港政坛有超过30年经验的前立法会议员冯检基就参选九龙西选区。他在11月11日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决定参选是因为不希望议会变成一言堂，又形容自己并不是民主派，而是民主人士，自己亦都支持平反六四。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原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黄成志和其他参选的非建制派不可以和传统民主派政党相提并论。
就算你話有一啲人自稱自己係民主派咧，其實只不過呢啲人只不過就係以往可能係民主黨一啲退黨嘅黨員，然之後佢哋可能係加入咗呢一個親北京陣營啊，或者係用一個偽裝中立身份，但實際上佢哋稱為叫做一個即係親北京人士咧，係繼續進行佢嘅政治工作嘅。譬如話黃成志呢一類，如果佢話自稱自己係民主派咧，其實基本上係不能成立嘅。
親北京陣營曾經強調，香港立法會決不能搞，亦都不會搞清一色。黃偉國就認為，選民不宜對所謂非建制派人士抱有厚望。
咁所以好肯定，佢哋政治忠誠度肯定係100分或者100分以上。咁但係佢都可以披住一個所謂非建制派嘅一個面具出嚟咧，去到迷惑或甚至係誤導一啲即係支持者，要為台獨去票。咁但係坦白講，佢哋可能喺議會啊，或者佢言論各方面咧，基本上咧同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其實係完全一樣。
選舉制度經過完善下，要角逐立法會議員，首先要取得足夠提名，包括要喺選委會五個界別當中，每個界別分別攞到最少兩名委員嘅提名。黃偉國相信，非建制派候選人平均分佈喺全香港10個選區。并非偶然，
整个选举是几个系统操纵啦，港澳办或者中联办为了要交成绩交差，都不想令到选举太核突咧，咁要一啲即系所谓非建制派人士参加咧，嚟到令到成个选举即系有所谓即系竞争性啦。因为俾提名唔系一个自由意愿去俾或者唔俾嘅，其实基本上都系可能中联办去禁。俾某啲人可以俾某啲人有提名，或者某啲人冇提名，成個安排、成個佈局基本上都係一個，即係可能係中聯辦啊，或者甚至港澳辦背後一個精心設計一個安排。
而政務司司長把關嘅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將會審核參選者係唔係真正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區。已經入閘嘅非建制派能否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呢一關，係下一個焦點。
如果你話即係人大政協提名係一個避孕套，咁然之後好可能資格審查委員會係第二個避孕套。
咁所以其實你一個病毒已經夠㗎啦，你唔需要兩個病毒啊嘛。今次入到集呢啲咧，基本上咧，資格審查委員會都只不過係一個橡皮圖章角色啦，係全部都會過，因為實際上亦都見唔到裏面有一啲好富爭議性啊嘅人啊，或者有以前泛民政黨嘅背景人入到去。
距離投票日仲有個幾月，但係喺傳統民主派絕跡嘅情況下，選民投票意欲備受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早前在報章撰文推算，今次選舉地區直選投票率只會有兩成幾，與2019年反送中浪潮下的區議會選舉超過七成的投票率形成強烈對比。學者黃偉國就推算，一個月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不會高過三成。
即係特區政府之後會攞一大堆完全冇說服力嘅一啲藉口去到講點解咁低投票率啦，咁天氣啊、疫情啊、投票氣氛或者各自係拉票氣氛咧，我亦都唔相信會好強烈，甚至而家都未聽聞有媒體啊有搞所謂選舉論壇，因為佢好驚就係話如果搞選舉論壇，各個候選人咧係不斷去獻丑啊，不斷去做反宣傳話咧，係更加恐怕令到投票率係更加會拉低。
外界關注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非建制派候選人能否突圍而出。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對網媒香港01表示，非建制派選情不樂觀，預料絕大部分地區選區議席會由建制派包攬。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事評論員袁黎昌認為，傳統民主黨派的支持者未必会将票投给非建制派候选人。
他们现在连承认自己是爱国者又不敢，但是说自己是民主派或者是甚至是非爱国者，他们又不敢。那他们其实是一个相当为难 的情况，所以我相信选民自己都有目共睹的。
但是袁黎昌不排除个别非建制派候选人突围的可能。
非建制派可能頂籠都係得兩三個都嘅啫，即係好多而家非建制派出選嘅人嘅盤算都太過深紅啦，即係佢覺得佢可能可以攞曬之前泛民嗰五成半至六成嘅票嘅，但係呢個我相信過分樂觀。北京都想至少有翻一兩個人可以即係非建制派入翻去議會嘅，所以佢有啲區你見到佢係可能得三個候選人，可能有兩個都係非建制派嚟。咁呢個當然好明顯係一個信號，想放啲人入去。咁但係譬如有啲喺重量級嘅建制派人士嘅選區，佢都唔想有太大嘅變數，咁嗰啲嘅即係陪跑味道就比較濃啲啦。
除了地區直選的20席，今次選舉還會選出30個功能界別，以及由15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的40席。如果所有參選人都通過資格審查的話，三個界別合共90席都會有多於一個人參選，出現競爭。今次亦都是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立法會選舉所有議席首次沒有人自動當選。香港浸會大學學者黃偉國認為，部分立法會議席歷來首次出現競爭，反映北京意圖換血。
如果說第一次換血就是說將傳統泛民主派或者民主派或者本土派換走曬的話，第二次換血就是說將傳統香港的建制派啊、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一集咧，再一次換血咧，係換咗一啲中資背景啊，或者直頭係內地人啦、啊，或者甚至係即係佢落到嚟啱轉換七年攞到身份證呢啲係同中國內地有密切關係人咧，進入呢一個議會係議政。
黃偉國認為，香港親北京陣營被邊緣化係大勢所趨。
第一，他覺得對於特區政府沒有完全百分百保駕護航。第二，有很多時候是透過所謂自己是建制派，是問北京拿政治利益啊，拿政治著數好處。既然現在香港政治局勢已經是一個北京全面操盤的情況之下，換了他們一個理所當然。如果要追究，就追究回這些建制派本身治理議政能力都是低劣。其實建制派形成就因為有泛民嘛，有民主派嘛。如果民主派消息的話，亦都再沒有需要他們是擔當一些重要的角色，被邊緣化或者慢慢會消失，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本屆立法會參選人的資格確認結果會在11月26日或者之前公布， 投票就会在12月19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政府拒绝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建议将新疆人权状况宣告为种族灭绝，亦不同意禁止新疆棉花进口，但是就只会确保一个西方国家新倡议的基建计划会符合国际标准。同时有英国议员被发现兼职一间投资公司的顾问，这间公司有投资一间被指与新疆监控技术有关的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回应一份国会有关新疆的报告，表示按照一贯政策拒绝认定中国在新疆执行种族灭绝政策。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今年7月发表有关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作出36项建议。委员会星期日11月14号公布英国政府的回应，指当局反对几项重要建议。下议院今年4月通过一项无约束力议案，认定中国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英国政府回应委员会报告时说，有力的证据指新疆有广泛而系统性的人权问题存在，而中国必须负责。然而英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不会认定种族灭绝，而是交由国际间可信的司法程序处理。这个国会委员会建议英国考虑禁止进口所有使用被指涉及强制劳动的新疆棉花的产品。英国政府说目前并没有计划禁止中国产品进口，但会同国际伙伴合作，确保供应链不涉及强制劳动。英国政府又说会确保七国集团的重建更好世界基建计划会符合国际劳工权益、环保、透明等等的标准。重建更好世界在今年6月提出，被视为是西方世界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方向。不过英国政府说依家没有计划开设处理维吾尔人和其他中国少数族裔政治庇护的快速途径，又说对杯葛快将进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并没有任何定案。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守党议员董勤达表示，对政府拒绝认定种族灭绝政策感到失望，又说政府拒绝禁止进口新疆棉花产品是不幸。董勤达继续呼吁英国政府执行报告的建议，以及杯葛北京冬季奥运，以此对北京发出明确及有力的信息，指英国不会对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袖手旁观，否则会是违反良心，令报告主题的悲剧不再发生变成空话。此外，英国保守党议员库纳被发现他从事议员身份以外的兼职入面有一间公司和新疆监控技术有关。英国国会容许议员在议会外出任兼职，但需要申报和避免利益冲突。最近另一位保守党议员彭德森的兼职被发现涉及违规，最终被迫辞职。事件引发英国传媒检视议员兼职的问题。据英国星期日镜报报道，库纳有四份兼职，其中一份是担任巴林投资公司 InvestCorp 的顾问，取得超过30万英镑收入，折合约40.3万美元。由2018年起， InvestCorp 有投资中国国有企业光大控股的新经济美元基金，并在2019年开始一同管理那个基金。那个基金有投资在香港成立的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商汤的技术被指用作监控新疆维吾尔人，那间公司在2019年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当中。库纳是英国国会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今年3月建议英国制裁涉及违反人权及剥削新疆维吾尔人的中国及国际企业。库纳没有正面回应报道，指如果他的选民希望他回应，他会向选民交代。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波兰考虑关闭和白俄罗斯之间的铁路交通运输，这个被认为是对卢卡申科政权施压的重要措施。波兰警告这条铁路对卢卡申科的盟友北京的一带一路项目是非常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波兰内务部长卡敏斯基在11月13号 對當地的 RMF FM 廣播電台早間節目表示，波蘭政府正在考慮關閉波蘭與白俄羅斯之間的鐵路以及兩國邊境上的其他通關口岸。卡文斯基特別強調，波蘭知道兩國之間的鐵路對中國的貨物商品運輸極其重要，因為白俄羅斯是非常重要的貨物轉運國家。卡文斯基說，波蘭認為盧卡申科政權製造了這場難民的危機，波蘭的工具箱當中還有其他很多手段可以對白俄羅斯當局施壓的，白俄羅斯當局對此亦都非常清楚。他說，波蘭已經關閉了兩國邊境上的庫茲尼察通關口岸，這個是波蘭向盧卡申科政權所發出的第一個警告信號，因為白俄羅斯當局正是在這個通關口岸附近製造了難民危機。卡文斯基還強調，白俄羅斯當局不僅僅在政治上，而且亦都在經濟上會被孤立。卡文斯基還表示，到明年上半年之前，波蘭計劃沿著白俄羅斯邊界興建一條全長180公里、高 5.5 米的邊界隔離牆。庫茲尼察口岸在11月9日被關閉的，中歐班列的絕大部分都是經過兩國之間的另一個口岸，也就是白俄羅斯的布列斯特到波蘭的馬拉舍維奇口岸過關。從莫斯科乘搭火車到柏林亦都同樣經過這個路線的。中國近幾年來一直在大力宣傳一帶一路項目之下的中歐班列，中國官方傳媒幾日之前還引述了中國鐵路集團官方網站的消息報導，說中歐班列所開行的火車列數和運載的貨櫃箱的貨運量目前都大幅提升，今年頭十個月這兩項指標都超過了去年全年的總和。另外，俄羅斯傳媒最近報導，受到疫情、海運運價上漲以及蘇伊士運河一度堵塞等因素影響，經過俄羅斯西伯利亞大鐵路從亞洲發往歐洲的貨櫃箱火車訂單數量大幅增加，俄羅斯有關部門應接不下。白俄羅斯的地理位置正好夾在俄羅斯和歐盟之間，使用鐵路從俄羅斯到歐盟的貨物運輸幾乎都要經過白俄羅斯，因此過境貨物服務就成為了白俄羅斯的重要經濟收入來源。在西方制裁和白俄羅斯經濟長期低迷之下，這樣對盧卡申科政權來說更加是一筆重要的收入來源。白俄羅斯傳媒鏡面新聞網報導，過境貨物服務收入能夠佔去白俄羅斯外貿收入的 42%。 去年白俄羅斯到波蘭的鐵路貨物運輸當中，中歐班列就能夠佔到有一半多的份額。受鐵路貨運量大幅增長影響，白俄羅斯鐵道部門甚至有雄心勃勃的計劃，想大大地更新其他幾個過關口岸來提升運輸能力。此外，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多數公路交通貨物運輸亦都同樣經過白俄羅斯。烏克蘭前外長克里姆金說，盧卡申科政權向每一位抵達邊境的難民收取了十分高昂的費用，因此在製造這場危機的同時更加賺得盆滿缽滿。他認為完全拒絕白俄羅斯的過境貨物服務，這個是對盧卡申科政權最為有效的制裁手段。中國長期與盧卡申科政權保持密切的關係，去年白俄羅斯總統大選之後引發大規模民眾抗議示威之後，歐盟還有其他西方國家都不承認大選結果和盧卡申科政權的合法性，唯獨中國則是最早承認和祝賀盧卡申科當選的世界大國之一。中歐班列現在面臨停運威脅，北京應該怎樣反應呢？是否會捲入這場危機引人關注？白俄羅斯政治學者舍夫佐夫認為，白俄羅斯與中國關係的很大一部分主要都涉及到經濟領域，但他認為目前說白俄羅斯會與中國共同聯手來對抗西方並不現實。他 佢解釋話。社夫佐夫話：雖然白俄羅斯與中國看待西方的立場和觀點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儘管如此，無論怎樣對白俄羅斯還是對中國來說，與西方對抗對兩個國家來說都不是太過可能。白俄羅斯都是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重要一站，盧卡申科政權近幾年來一直在鼓動中國去白俄羅斯投資，因此過境貨物服務、白俄羅斯是中國進入歐盟的橋頭堡等等，亦都就成為了盧卡申科政權去中國兜售的主要招牌和賣點。但是與歐盟關係持續緊張，白俄羅斯如果進一步被孤立，白俄羅斯在經濟方面對中國的價值和作用可能亦都會因此大幅降低。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在剛過去的星期一舉辦了一個研討會，討論全球範圍對言論自由的持續威脅，呼籲外界關注在中國等國家因言入罪的作家、記者和學者等文字工作者的境遇。當日亦是非政府組織國際筆會發起的一年一度被囚禁作者日40週年的紀念日。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筆會華盛頓辦事處主任拿丁·法里德·約翰遜在討論會上說，在全球很多地方，政府以新冠疫情為由進一步限制大眾的言論自由，以散播虛假信息為由監禁作者，而這種指控通常是為了打壓對政府的批評。他說一些國家政府還以公共衛生擔憂為藉口，通過更加積極地使用嚴苛的法律來到打壓那些敢於發聲的人士，尤其是具有影響力的作家。美國筆會今年4月份發表的2020年度全球寫作自由度報告說，2020年全球有至少273名作家、學者和公知因言獲罪，遠高過2019年的238個人。而中國就是全球關押作家和詩人最多的國家，高達81個人因言入獄，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在新疆、西藏、內蒙古和香港的作家。該非牟利機構在星期一舉辦的被囚禁作者日40週年網上討論會上，特別關注到9名遭到政府當局監禁或者迫害的作者的命運，其中包括了中國公民運動倡導者、法學博士許志榮。許志榮2020年2月份被中國當局再度逮捕，此次被捕前曾經批評中國政府應該對新冠疫情不力，並發表致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勸退書，呼籲他讓位給較有能力人士來到領導這個國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咁又結束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繼續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收聽。我係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